是很喜欢讲这一堂，因为这是最后一堂。Yeah, 我们这次的题目叫做艺人与艺人的路，对不对？好，艺人路，我们常常会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他是个艺人，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上天堂。但是神选召我们的时候呢，他最后这个上天堂呢，不是我们最后的结局，是一个艺人被神所选召的后，神拯救我们以后，到底要做什么的事情？啊，是做什么？我们看一处的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不然我们会觉得摩西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现在想要强调的说，摩西的事情跟你有关系。我们以他做榜样而已。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14节。第9章第14节 ，OK， 希伯来书9章14节，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样？是服侍神，这个服侍神。那么很多的误解是认为信耶稣以后要灵命很成熟以后才开始服侍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开始服侍神，但是服侍神不是指到一个人在教会当执事、当长老、当什么，不是指到这个东西，是指到你人生的方向开始有真正的不同的方向在改变。也就是说，你的时间所花的，你的心思所花的，你自己的力量所用力的地方，什么是你主要的决定的因素，都以神开始做中心，这叫做侍奉。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说，你们不能侍奉神用侍奉马门，有没有？这句话是很抽象的，他意思就是说，哦，你不能一边赚钱一边牧师你不能一边做生意一边当牧师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大概不是。但我告诉你，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侍奉的意思是你一个人，你活的时候，你的中心点是什么？这是你侍奉的东西。有些人一想到事情就想到孩子，你是侍奉孩子，对不对？那么有些人一看到人就想到钱，他侍奉钱。有啊，有这种人呢？说没有呢？我看的蛮多的。你们没有录音嘛？哈，你知道我碰到一些教会里面有一些 realtor 哈，假如你是 realtor， 对不起哈，那么这个 realtor 呢，就是每次有搬新人进来呢，他们非常 exciting 哈，非常高兴的，为什么呢？钱来了哈，钱来，所以他每次去扑上去。去握手的很多都是 realtor 啊，哎，欢迎欢迎，你新来的啊？是我刚来啊，欢迎欢迎欢迎，我牧师很好哎，好，开始先把牧师捧一捧，对不对哈？啊，这样我不会讲话嘛哈？啊，他是捧一捧，然后就说，哎，你新来，你现在住哪里？哦，出来暂时住人家，哦，好，不要，你将来会买房子吧？哈，啊。他说当然啦，假如好的话我当然会买，我看这地区好像也不错。哦，那没有问题，你需要帮忙的话我刚好是这方面的专业哈，那么名片都捞出来，对不对哈，你不一定要跟我啦，不一定要跟我啦哈，不过你就是怎么样，这给你做参考，你要需要我帮忙啊，我很乐意帮你忙哈，我们都在组里面嘛哈，我是基督徒，我不会骗你的哈，有没有听到这个话哈，然后就。可是你看看这个人去有两个可能，一个他真正在乎人的灵魂，对不对？一个是他看到一个人就看到一个 dollar sign， 有没有？啊，这个就是 money 哈，看到 dollar sign。那么假如他看到是 dollar sign， 这个叫做什么？侍奉马门，要看见人的灵魂，这个叫做侍奉神。表面都一样，谁都不知道，连牧师也不知道。牧师的看法是有人招待总比没人招待好，就这样子而已哈，啊！但是我不知道，但是他自己会知道他到底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这个清楚吧？所以我为什么讲摩西的山呢？因为摩西是仆人的榜样， 你每次要讲到摩西的时候，圣经就不断的讲他，这个摩西呢，在我全家是忠心的，有没有？啊，每次就讲摩西是在我全家是忠心的，然后摩西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的。希伯来书三章二节五节，民数记十二章七节八节，都讲这个。所以摩西世上是一个仆人的榜样。那你认为仆人的榜样就可能跟你没有关系，那你就错了。我们基督徒呼召了以后，就是侍奉那永生神。侍奉，你们在天上家求第一章的时候查经会查到这个，所以我先不泄露秘密哈。那至少圣经姐姐讲什么，是你们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你看西门彼得的岳母，耶稣他太了热病，耶稣医治他，圣经接下来马上形容说他说起来服侍他们。那今天基督徒为什么站不起来？因为基督徒没有服侍，所以他就站不起来。因为没有服侍，就没有经历上帝，一直也没有上帝付上代价，所以跟神的关系就疏远，觉得这个教会服侍神事情那是牧师的事情，牧师应该服侍，他拿钱嘛，不服侍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上班有在白天在干什么，就晚上去看探访人家一下，吃吃水果就走了哈。哎，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那白天呢，可能看那个玩电脑玩 game， 也可能是看那个林书豪打篮球哈。Who knows 哈，我们就开始臆测哈。啊，但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侍奉是生活的一个样式。就是你在生活的时候你怎么去生活，这就是你侍奉的东西。你遇到一件事情，你想到是上帝荣耀呢还是你的荷包，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我曾经有几次的经历哈。我们请人家来做我们那个，我们以前 garage 改成个房间哈，然后就做一个 prayer room， 那人家来住哈，搞钉了木头，哇，没想到那么贵哈，就那个木板钉一钉，把粉刷一下哈，找这个钉子钉一下，说2500块钱呐、啊。那我问你心里痛不痛？哎，会痛，但是没有关系，我给他2600。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人比怎么样钱重要，人比钱重要，所以他拿这个钱的时候，哇，最后那段工是做最好的哈。啊，他说，哎，我还一点没做完呢、啊，哇，我赶快就搞哈。啊，我 appreciate that。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讲说，你这个做这2000，我这1000我都太多了。啊，你可能会这个钱跟他吵，但是你就看见人背后有灵魂的时候，你就不是这样的做法。因为你服侍是什么？是神，你不是服侍那那人的灵魂是比那个钱重要太多了。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这种人很有意思。有一天我们就吃饭嘛，对不对？吃完饭以后就是我们两个吃饭，那吃完饭以后就给个小费，对不对？那给个5块钱也不错了啦哈。后来就他付了钱，小费也给了，我们就出去了，因为他给了 cash 嘛，哈，我们就出去了。后来去加油的时候，他到处摸，从口袋里面摸出一个5块钱出来，他脸色都不太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是给了20块钱，现在口袋只剩下5块钱，他知道给错了。哦，从那天下午开始，我看他心情很不好哈，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了啊，我说没关系的，现在有人正在笑呢，你们懂这个道理吗？你人家现在你我们两个吃了20块钱，你又给了20块，那100%的，他可能要回家写日记了哈。我碰到了一个最好的怎么样 customers， 这个没有人像这么慷慨，我记得他的名字哈，可能都有可能嘛哈。下次你去的时候，你不晓得为什么他对你那么客气，因为你给了20块嘛哈。哎，可是我就发现他不是，原来他给错了。他原来是想给5块，他给了20块，给5块还是在我面前冲冲面子的事情呢？你 got idea 啊？还是冲冲面子的事情？那现在给了20块，那心情坏极了。我问你哈，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给了多少钱？5块钱而已啊，说不定连5块钱都没有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所以人很奇怪，人在活的时候，你到底服侍什么？是从你行为的一举一动可以知道你的对价值观的看见，你可以知道的。那为什么讲摩西呢？因为摩西圣经说他是 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他是一个仆人的榜样。那你说仆人榜样是怎么回事情呢？因为摩西一生他有三座山，所以我故意用个名字叫做摩西的山。摩西一生有三座山，第一座山呢叫做何烈山，在那里他受呼召。第二座山叫做西乃山，他在那里做神的事工，颁布律法，建造圣殿，都在那个西乃山。第三座山叫做离别的山，也叫做接棒的山，那个山叫尼波山，因为他没有进迦南，他只能看见迦南地，以后就把这棒交给约书亚，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去。那么我们就看见在摩西的服事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事情，上帝要做工，他为什么需要一个仆人做工？上帝难道 不能自己做吗？我们从里面就发现，上帝其实很需要同工，特别希望我们跟他同工。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哈，你可能会明白我的意思。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曾经只三个人复活，对不对？那其中有一个真正复活的最大的神迹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呢，是让他从坟墓里面出来。所以那拉撒路死了病的时候，人家来告诉这个耶稣说，你的所爱的病了。那耶稣说了这句话，他说这病怎么样不至于死哦，这我们用到天下大乱，有没有这个每次去病人生病了，我们就探访人家，就说告诉人家说这病不至于死，有没有这个啊？我们时常刚跟他讲吗？后来我想警告他们说这病不至于死，那个人已经死了哈。啊，你知道这个很惨的，世界上只要说死的话，最惨就是拉撒路，他死两次的，一次都好苦了，他死两次。你看这病不至于死，那个人死了，是耶稣门徒也搞不清楚，所以耶稣给他讲说我去把他叫醒，有没有？我去把他叫出来。所以他是死两次的一个人哈，这是他是一个特别，他死两次人。但是我们想，他到了耶稣到了，他拖了两天，那为什么拖两天呢？因为那时候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就已经差点，摩西又死了，糟糕啊！那个拉撒路就已经死了四天了，为什么要让他死四天呢？因为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认为一个人在死了三天以前都可能再回来的，所以他让他死四天。叫他怎么也回不来，来显出神的作为出来。可是他去的时候，他说他葬在哪里？他说你要去做什么？他说我要去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看见那个坟墓有个大石头遮着，对不对？耶稣却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把石头推开。要是我就问耶稣一句话，你想干什么夫子，你想干什么？他说我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就问他说你说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当然真的啊。我说你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不能叫石头滚开吗？那是不合逻辑啊，你是吹牛啊，你 got idea 啊，我一定是这样讲的嘛。诶，耶稣说这话，我们就看见圣经的这些人呢，有人就是笨到一个地步呢，他肯做，他就跑了几个人就去推石头，有没有？你们看见圣经有人去推石头，推石头大概是很简单嘛，大概人想起来很简单，我觉得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必定是臭了。你们听过这句话？我问你推石头要不要吸气啊？还是你憋气推石头啊？你自己想嘛，你们俩憋气那没有气的嘛，所以气力就叫吸气才有力，叫做气力嘛。所以你当他一吸气的时候，什么臭味进来？尸体的臭味进来。可是就有那笨到呢，吸了气还憋着然后才推的那一种，才有办法为神做工。所以神需要仆人，神需要工人，神需要一些跟他一起侍奉的人，这叫做上帝的恩典。很多人不懂这什么叫做服侍上帝的恩典，都不懂。后来我在讲到的时候提醒了那些人啊，这些人啊都读过大学，我们教会大概都是这种人啊，都读过大学，至少都读过大学的啊 ，PhD 是很多 ，Master 很多，很 BS 也就满山满谷都是。我就问着说，那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年轻的岁月哈，他们就开始想，你现在记不记得你刚进大学的那一年，你是个新生，对不对？可是，在新生训练当中，你要注意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那个叫做莲花，那一年进来的花最漂亮的莲花。就是很漂亮了， 但是上学的时候的第一天，老师不是只有美国有这种叫做上学第一天还有 bus 的，叫 syllabus， 有没有听过？syllabus 以前我们都没有 bus 的嘛，我们大学读书哪有 bus， 没 bus 的，你们听不懂哈、听得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听不懂就算了啦哈。他就告诉你说呢，我们送什么用什么课本有没有？那么有哪些是参考书？你会发现用功的孩子、懂的孩子，一下完课就冲去图书馆借书，啊，大家就 check out check out check out check out 的。哎，这个人也去了，就发现他所心仪的那个女孩子呢，已经借了一堆书，脚步比他还快，借了一堆书，他在旁边看，他搬得动吗？看一看是搬不动的。那女孩子对这一堆书呢，正在发愁，在看着，这样抱也是，那抱不是，她自告奋勇去了。哎，小姐，我要不要帮忙哈？他说好吧，谢谢。他自己拿几本，那不用，都我来，都我来。抬着那个书哈，下楼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哈。这书掉的话就很没面子嘛哈，很小心的走哈，走才出到图书馆。女孩子走在旁边。你会不会中？你会不会中？不中，不中，不中，不中哈！哈，可是他看他同学远远还在那里，用喊的哈，随意，你好不好啊？哈，你要他随意看他做什么？不是，看他正在帮那个最漂亮女生搬书，好荣耀有没有？你没有这个经验 ，so proud of that， 他让我搬书耶，有没有？你们懂不懂？你们已经忘了那个日子了。啊，你能给他一点点服务，哇，那个侍奉他那是感觉好的不得了哈、啊。那我问你嘛哈，上帝比那个漂亮女孩子比上怎么样？高还是低啊？高。那你们说服侍上帝愁眉苦脸呢？我都搞不清楚哈、啊，就是搞不清楚，我真的是搞不清楚哈、啊。上帝说让你服侍我是作为赏赐啊，民数记不是这样讲吗？服侍我是赏赐啊，可是我们不觉得这样子。那么我们就想到一件的。事情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有没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我没有时间了，我就不能在那个多讲啊。来看我的remote control在那里，是不是被我吃掉了？刚刚是放在这里的，OK， 我还没有动它就动了，很好 OK 对不起、谢谢你哈。OK， 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服事会失去动力，这是我们必须思想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服事失去动力。 New Jersey 曾经发生过一次车祸，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发生车祸。那车祸是什么意思？不是车子相撞，是火车相撞、不是火车撞，会有火车追撞。他那件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一个火车他开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出了问题，所以火车就停了，就停了。停了以后就在那里，那么他也知道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会有另外一部火车会进来，可是他没有，他可以从旁边过，也可以直接，但是一般是他会从这条路走的，所以他有一个责任，这个车长有个责任呢，就到很远的地方去呢，就摇他的红旗，叫火车怎么样停下来。那假如他是摇黄旗的话，就火车要慢行，因为前面有状况，你要慢行啊，慢行。就是他就去了，但这次当然摇红旗了，就他停了嘛，就他去哪？他看到火车已经远远就来了，他就站在那里摇红旗，就拼命摇，拼命摇。可是发现这个火车慢行，没有停下来。最后慢行看到那一部车在拐弯的那部火车的时候，看见的时候开始刹车，来不及了，就砰撞上去了，许多人受了伤害。受了伤，那事情就出来了，这变成一个交通事件，就是大事件。大事件以后，当然就上了法庭嘛。上了法庭了以后，法官就怎么问呢？他说：“你到底摇旗了吗？”他说：“我是摇啦。”他说：“你摇什么旗？”他说：“我摇红旗。那一边那个开车那个车长说：‘不，你是摇黄旗。’说我减速。”他说：“摇红旗，两个吵起来了。”那法官就说：“啊，不要吵了，把旗子拿出来看。”一看，他明白了。是应该红旗，不过被太阳晒到像黄旗。你们懂这个道理吗？因为它不是平常不用的嘛，都站在插在那里，那阳光不是每次照照照，他认为是红旗，他真是红旗，可摇出来是什么旗啊？是黄旗，那黄旗已经变白旗了，你知道吗？太阳晒，所以他就去摇。 但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基督徒多少时候我们服侍神呢，我们以为我们摇红旗，我们摇的什么旗？我们摇的黄旗嘛。因为我们没有跟神之间有，我们老是一个事情就放在那里随便他照，就是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服侍上帝呢，很多人喜欢服侍神，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摩西他的服侍是有选召的服侍，选召的服侍就是摩西的三哈，就是，但是你把摩西的三读完的时候，你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三章是他的选召，是他的选召。那么第三章就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里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看见他要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好，就讲他的呼召。这是以那时候摩西几岁？80岁。80岁呼召他。所以我给他讲一个定理，叫什么？不可能的蒙召，是 impossible time of calling。80岁呼召什么，对不对？80岁是退休了，人家很多60岁是退了，对不对？你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那个才刚刚55岁、60岁，又说弟兄啊，要好好服侍主了。哎呀，不行了，让年轻人来了，那个早就听了好多了，对不对？有嘛哈啊，说不定35岁你就退了都有啊。你就导师说啊，那让年轻人来了，那简直都是推迟。那你就发现上帝80岁呼召他，已经超过怎么样退休年龄。我们刚才在讨论一件事情，立位人服侍到50岁就退休了，你知道吧？30岁上工，50岁退休，一个地方讲25岁上工，50岁退休呢。那我80岁是怎么样？退休好几次了。那怎么去神呼召他呢？那是不是有人讲说，有没有可能呼召神找不到人，就找个老人家来做事哈？啊，神就比较喜欢那个 senior citizen 啊，血气衰败的，不会跟他老吵哈。跟年轻人叫他服侍人，老是跟他吵哈，整了老半天，总不是个名堂出来哈。老道一点了，我觉得不是。其实神的呼召时间是对的时间，为什么？摩西其实40岁就要呼召上，就要服侍上帝，你记不记得？40岁的时候，根据斯提凡的讲道哈，在那个使徒行传讲的时候，他说40岁他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有没有？那上帝为什么选了埃及所有学问的人来服侍他？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神给他事工是很大的，他要摩西这个人是带百万大军出埃及的，百万大军没有做将军的经历呢，很难带的。像我只能带5个，对不对？就我们家的哈，就是5个，我只能带5个。那我其他我也带不了了哈，带5个还带得动还不太知道了哈，就只能这样子。所以可是他要带百万大军的话，他必须学埃及所有的学问，而且当过将军，所以他这是 make sense 的。可是他服侍神的时候，神就说你还不能服侍，这个就给我很大的警惕。为什么呢？因为神选召一个人服侍的时候，2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你的知识性的，你的才能性的服侍。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这方面知识，所以你要是说做一个牧师，很多人喜欢神学，神学院毕业，有没有都有这个规定哈？但神学院毕业为什么搞了几年又搞不下去？你想为什么呢？因为他少了后面40年，前面是知识，后面40年是磨灵性啊。按照武侠小说说的，前面是外功哈，里面是内功哈啊。你武功再好，拳术再好，打来打去人家不痛，有什么用处呢？你拳拳到肉还是怎么样，人家不倒，就人家内功好的，虽然被你倒了好几百下，碰了一下你倒了。所以上帝其实选的时间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因为 上帝是用40年让他学了埃及的学问，可是上帝又用了40年磨他里面的生命。所以这个非常暴躁的摩西一拳把这个埃及人打死，这个摩西圣经后来给了个形容词，他说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是40年的功力。所以神选他的时候是 right timing， 不是因为80岁然后会显出上帝伟大就把他造，不是，因为他需要去学怎么样，他需要去学谦卑，学生命的深度。现在很多我们服侍神的人为什么一服侍天下大乱，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深度，我们有圣经知识。现在人服侍神很厉害的，谁不会带查经， internet 一早就有啦，怎么还找到我的了对不对？这很多时候我们有啊，这很简单，带查经，我说是做的，还做个 PowerPoint， 做的漂漂亮亮的，以为就可以去带。可是你越带，人家越倒，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深度不够，你的生命不够。你越讲越对，人家讲说你讲的好，比唱的好听啊，你自己什么样子，人家也就不来了，因为你少了后面的40年。可是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摩西肯不肯出来？他不肯出来，因为他也放弃自己。人最可怕的就是放弃自己。他说我是怎么样，拙口笨舌的。神呼召到最后，圣经有个形容词，圣经讲说上帝生气了，有没有这个话？神就发怒哈，他说你拙口笨舌没有关系，你不是有哥哥吗？那个人会讲话的，叫他来。神就这样给他讲，所以神就生气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估计自己是不太行，这是正确的估计，因为神是拣选软弱的，拣选愚拙的，有没有？像我这一种就在台上，聪明都在底下哈。这个是差别。那神为什么拣选这些人而让他可以工作呢？其实也很有一个故事，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可以为神工作，不是因为我们行。有一次在个纽约不是在那个伦敦的街上，有个拍卖摆摊子哈，就是有些人我们这里的 garage sale， 但我们不叫 garage， 叫做 roadside sale 哈， roadside sale， 他们就是摆摊子。结果里面有卖一个那个小提琴，小提琴旧啊，就大家摸一摸，不小，只卖5块钱，没人买，就卖了一早上都没人买。后来在中午以后呢，就来了一个老年人，头发都白的老年人，看一看，这个小提琴在，那人都挤在那里买，都不看这个，就看其他东西去了。他就去了，把小提琴就抓起来哈。就当场调好音就开始拉，哦，拉出来的美得不得了啊！大家本来在买别的东西，看到小提琴就回过来看了。听完他拉了这一曲以后，大家都震撼了。这个老人家没什么，把弓转松了，轻轻的把这琴再放回去，然后就走了。从那一秒钟开始，大家都在买琴。结果呢，这个琴听说后面用5000块钱卖掉，5000英镑啊！以前是刚是5块钱英镑，在5000英镑卖掉。那我们就想一件事情，为什么5块钱的东西后来卖到5000块钱呢？因为有人怎么样，一个 master 拉了一曲，看起来是不行的，在谁的手中就行，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所以上帝给摩西的一个应许，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应许、这个保证是不太合理的。3:12哈，这是圣经常讲的一句话。3:12，他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了。”神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你说你不行是对的，但是呢，在我手中与你同在，这把琴会怎么样？会变成美妙的音乐。你们好像还没懂，那再讲个故事好了。这糟糕，你们不懂那个样子，我最怕你们不懂哈。中午讲到已经很困难，就怕你睡觉，你再不懂我怎么讲呢哈。OK， 有个小孩子学琴，那学琴是家里吵架的源头嘛哈，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家那个吵到初中，我后来讲了一句下个命令，哎呀，不要弹了啦哈。以后他们就哇，好高兴得释放哈。逼他们都是妈妈，那妈妈为什么逼他我也不太知道哈，是不是小时候没得学， 大了让孩子学，我也搞不太清楚哈。但是我只一个要求，学琴就是为了私情，没有私情也不要。后来我们教会有好多的人，礼拜天啊，他孩子哦，从卡内基后去弹哦，很厉害。我后来问到父母说：“你那孩子学琴以后当音乐家吗？”开玩笑，怎么当音乐家哈？那我真的学到礼拜天不聚会要做什么？他没有报答。哎，孩子喜欢嘛，我知道他在说谎，对不对哈？啊，是妈妈是给孩子，是要孩子给他争面子，你懂我意思吗？哈啊，所以。父母是孩子的摇钱树，孩子是父母的摇民树，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要是我画图呢，我就让我女儿画着那个孩子敲着爸爸脖子哈摇哈，那么那个孩子敲着爸爸敲着孩子的脖子摇哈，那么一边摇出的是钱，一边摇出的是那个 trophy 哈。我回家叫我儿子画一画哈。那这是 reality， 是中国家庭产生的一些。很清楚，所以这个孩子就去学琴了，妈妈学，他很不想学，就学老半天呢，学一年多了还是 chopstick。chopstick 你知道吗？不知道就不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人家都已经谈到，后来他们学校里面有一个母姐会哈，结果有一个 recital， 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子，跟她同年级的，不是同班，同年级的。哦，那个弹起来那真是。不得了了，行云流水，美得不得了。哇，这个男孩的妈妈就非常的羡慕。Coffee break 时问那个太太，诶，你女儿学琴声，一听只他比他儿子多两个月而已。那他怎么会学到这个，就他想到两个月以后我的 chopstick 也不会到这个地步吗？不太可能了。他说你为什么能孩子会这么有天分呢？他说不是有天分。他说因为呢有一次有一个音乐会，那我就下资本啊，带他去听音乐会啊，那个大钢琴家，你那个美得不得了嘛！回来这孩子说音乐这么美啊，不是每天在那里音，他就自己会上去弹。那以后他就很喜欢弹，以后就变成很好的。后来这个孩子，这个男孩的妈妈就了解了，原来我没下资本，没有让他听音乐会哈、啊。所以他说好，那我再请问你，什么时候会有大音乐家来？他说有，最近那个Jan Paruski 哈，你叫 Paruski， 你认识他吗 ？Jan Paruski 是音乐家里面唯一当总理的波兰的总理 ，OK 啊，他以前是非常有名，不是现在的哈，你不要乱去找哈。他是当后来当了当音乐家当总理，只有他一个。他说他最近会在离我们这里离不远的一个大城市有个大厅里面有个大的表演。他说你要买票快，这一下子就卖光了。他说真的、啊。他说好，那你买的时候帮我买一下好不好？他好好好啊、我们今天下午也要买，他就帮他买，你买两张，我儿子跟我。他说是，买了好位置。他突然回过头给他讲一句话：哎，音乐会不是去教堂啊，衣服不能乱穿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去的时候要穿那个怎么样，很整齐的。好，第二点你要记住哈，音乐会不是去教会哈，不能迟到的哈，教会是。迟到比不到好，对不对哈？但是那个地方呢，你十分钟以前人家关门了，你就不要想进去了。就你要记得你要找到啊、哦，这个他记住了。所以票拿到了，给孩子住了一身的 tuxedo， 就像企鹅那一种啊，那一种哈、啊。这个结果那一天呢，那他们就到音乐会，早早就去了，不是只有他们去，大家都到了。哇，那个这个高水准的地方，那票那么贵，侍女跟绅士讲话都是用女孩子讲话用扇子。啊，真的、啊，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哈，是大概是这样讲话的。这孩子一直叫妈妈妈妈，那妈妈没有时间理他，跟别人讲话去了。啊，他是很无聊哈、啊，要等那么久，你看找到嘛哈、啊，那怎么办呢？他就自己跑出去了。跑出去了以后呢，他就到处走，就看见这个台上有个钢琴，比他家的还大，黑黑的亮亮的，哎，他说这不知道什么味道哈、啊，就爬去了，坐自己坐下来哈、啊，看了一下，摸一下哈。啊哎，弹弹看哈、啊，就开始弹了，因为他叫 chopstick 嘛，啊，就开始弹起来了。一弹了以后呢，底下骚动了，音乐会开始，我们怎么不知道？一看那个小孩子上胡搞啊，就上面就胡搞起来了。结果底下骚动，他妈妈因为卖的位置很好，在中间要出去要 excuse me 好久才出得了，所以一下子也出不了哈、啊。今天 Paluski 在里面静坐，什么我还没有弹音乐起来了哈、啊。吓一跳，再赶快出去一看呢，底下闹成一团了。他知道事情发生了，一个孩子上去怎么样？ 去胡搞去了哈。不过他用全身的功力哈，就学了一两年的功夫，就是这么一点哈，啊，就开始弹了。Jan Paluski 是一个很伟大的音乐家，他知道发生事情了以后，他跑到他旁边去，把两只手放在他的旁边，帮他伴奏，然后一直给他讲 Go on, go on, go on, go on, go on。啊，他就拼老命弹，弹 go on 就 go on 了嘛，哈，啊，他就拼老命弹，就弹了两三分钟，结束了以后，全场就鼓掌，弹得好不好？好，为什么好？因为 chopstick 好吗？哎，不是嘛，是谁好？全世界最有名音乐家给他伴奏。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都是 chopstick， 我告诉你，你不服侍还要一服侍就倒了，你不辅导哈，一扶就倒哈。这是我们常干的事情了，但是上帝因为你的心对了，上帝跟你同工的时候，你居然能够做出一番的作为出来，是什么？因为上帝我们同干，所以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叫我们做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时间不对，才能不对，但上帝说我呼召你的时候就是对的时候，没有什么才能不对，因为你这个义人被选召，这个目的就是服侍我。可是我们忘了，我们只记得 Who I am，你忘了 who he is， 我忘了上帝是谁，我们只记得我是谁，我有多少斤两，我记得上帝说你的斤两不重要，我与你同在，等你把他们带回这山上的时候，就是我呼召你的证据了，没有再也没有证据，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个小提琴在谁的手中是比较重要的，小提琴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摩西在这一点上被上帝呼召。第二个，我们觉得他的呼召的地点不对，为什么？他不在教堂被呼召，在个旷野地被呼召。呼召的时候，神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火烧荆棘，但是没有烧着啊。那么这个解经是五花八门呐，啊，什么都有啊，什么都五花八门。我跟你讲一个正确的解经好不好？啊，正确的解经在这里。其实这个，神每次选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所看见的异象跟他的呼召的使命有关系。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神叫他呢，耶稣基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记得这些事情吗？然后他希腊文讲得很清楚的，叫他 lay down the net， 把那个网都撒下去了，不管你要解网撒就是了。圣经说彼得就 lay down the net， 他下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早上才洗好了，你现在这个木匠叫我打鱼，不是缘木求鱼吗？做桌子你可以打鱼，我在行，我昨天晚上打了一晚上都没有打到鱼嘛，哪有白天打鱼的？打鱼都是晚上打鱼，鱼出来乘凉的时候抓了它，对不对？太阳一出来晒了，鱼休息了，打不到。你现在日正当中叫我打鱼，因为你没有怎么样，你没有知识。但不过我尊敬你，你是夫子嘛，你叫我打我就打。但是我刚刚洗了那么多网，你叫我 lay down the nets， you must be kidding, right? 所以我就 lay down the nets， 证明，只为了证明你是错的，就这么简单。没有想到这一网下去呢，拉不上来了，就叫了另一艘船出了过来呢，一网鱼装了两艘船，记不记得这件事情？然后他在神面前怎么反应？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有没有？耶稣给他讲，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有没有这个？这是个意象，对他呼召的意象。我们再讲一件事情，讲保罗受呼召，那时候叫做扫罗，他在大马色路上见了光，从马上掉下来，眼睛瞎了。但是神给他呼召是什么？使徒行传第26章，他说你要去使他们眼睛得开，有没有？从黑暗归向光明，就告诉他这事情。所以保罗的一个特点是使人眼睛得开，看见什么？看见割礼是无效的，神的救恩是有效的。他的一个神学观呢，是犹太人一直不能明白的一个神学观。犹太人认为得救是要行割礼，他说不，他甚至骂到个地步说，加拉太书说巴不得那行割礼把自己割绝了，就是割断的意思的。你看这种话好粗啊，哈啊，这个你们不懂就算了哈，啊，话好粗啊哈，啊，把它割断了啊！他说割礼不割礼都不重要，只要做新造的人，他们这种人，所以他传授的东西跟当时的整个宗教的文化有很大的冲击。可是他帮助得救人眼睛得开，这是他的意象。但是这个摩西呢， 摩西神给他的一个呼召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出埃生命记第32章，看完我再来解释哈。因为我不会太久，因为我飞机会飞的，我会走的啊，你不要紧张。生命记第32章，33章，对不起，生命记第33章，33章第15节，这一段是摩西的祝福，尤其是对约瑟哈、约瑟家族的祝福。他祝福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15章16节，他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有没有？住在荆棘中，上主喜悦，他是讲这件事情。他摩西看见火烧荆棘，不是火烧荆棘，是火跟荆棘同住。这个有没有讲清楚？啊，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摩西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建造会所，使耶和华在人当中居住。但以色列人是不是罪人？是，他像荆棘一样没有什么用处的，可神说我要在他们当中居住，所以跟他的呼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可是他里面呼召有个特点，火烧荆棘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说你把你脚上鞋脱掉，因为你站的地是圣的。这个在圣经出现过两次，一个出现在约书亚记第五章，跟约书亚讲的话，对不对？跟他不，因为约书亚是承接他的使命啊，是承接他，所以这两个神该讲说你所踩的地是圣，把你的鞋脱掉。所以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什么情况底下上帝会与人同住呢？在圣洁的底下，就讲圣洁底下我会与你们同住啊。可他的使命，一生的使命就是使上帝在人当中居住，这是他的使命。所以他所看见的意象是他的呼召啊，是主要是这个原因，不是说奇怪的火不烧着，所以耶稣用个小把戏吸引摩西进来，所以摩西可以听到什么，都搞了这些，不是，是事实上是他呼召的意象，就是这个意象。这也是救恩最重要的目的。我问你们哈，基督徒的救恩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请你不要告诉我为了让你上天堂，你哪那么伟大啊？不是的，与神同住。为什么？启示录21章不是讲吗？神的帐幕在人间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哈。21章3到4节，启示录21章3到4节，三到四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救恩最后的目的。救恩的失去开始与神，我们犯罪的开始是什么呢？因为人犯了罪了以后，我们被赶出伊甸园，与神分开，是不是这件事情？分开了以后，神就开始寻求回到人的面前，所以神就利用圣殿，用圣所，以后圣殿，最后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时候讲过这一句话，他说：“你们把圣殿拆了，我三天要把它建起来。”有没有这个？是讲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啊，圣灵进到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就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有没有？所以神救恩的最后的目的，不但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乃是神的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住在人间，这是最后的一个最后的目的。但是这整个的救恩跟摩西所讲的看的火中的荆棘是有关系的。火为什么虽然荆棘不烧，没有烧掉呢？因为火不是要烧它的，火是跟它同住，怎么会烧呢？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圣经就一直讲一句话，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拿达亚比户，有没有？那是指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圣殿的火，你有罪不圣洁的时候，火就把他们烧灭的意思，这样连起来吧。所以摩西被呼召的地点不是错的，而是神给他意象啊，这是他的呼召。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被神呼召的时候，我们的意象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嘛。好，你们说我们双福教会要复兴，那我就问你们，复兴的目的是什么？ 那什么叫复兴？人多，人多，我告诉你，每个礼拜不是小笼包就是什么哈，很多人来的哈，换教会都会哦哈，叫个大厨啊，每天煮饭啊，他们就来了啊。这个不是，但不是一个真正的目的，因为目的最后的目的是神在人当中居住嘛。这个清楚吧？摩西他的知道他意向是什么，教会的意向也是如此。我等一下继续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呢。那么我们就呼召的再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给他呼召的，他的呼召里面，神是给他一个不可能的使命。那我们接的时候，我们在请人家服侍的时候，就能听到一句话：啊，我大概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有没有？我要好好祷告哈。你们听过这个？我教你几个拒绝服侍的方式，好不好？那个比较简单的教你哈。你第一个人家亲你的时候说：哦，感谢，谢谢您看得起我哈。我祷告哈，有没有哈？那他再来，你怎么告他呢？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恩赐耶，哈，是吧？第二招，他又来的话呢？弟兄，水义兄，我告诉你，我真的没有这个感动啦，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哈，没感动还有什么服侍的呢？都全部都可以拒绝哈，这是人这样的事情。你说你怎么知道？对不起，我当牧师当二十几年呢，我说我在一个教会当牧师当二十几年，不是二十几年当十个教会的牧师呢哈，那是两年经验重复十次哈，我是二十几年经验了，所以什么怪事我都看过啊。所以你要知道他这个蒙召的使命很多都是你认为不可能的。我自己给你讲一个真正的例子。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租人家的地方，你们这个让我想起我那个租的地方没有那么高，我们用了一个 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 的一个表演厅，就是拱形的。拱形上面是外面是铁皮的，我们就在那里聚会，每个礼拜排椅子。那么主日学的东西都是从那个 minivan 从家里开出来的哈。那么有两个 minivan， 一个是开图书馆的书，一个开主日学东西，一个是文书负责的，一个是主日学知识负责的，然后就开始摆摊子哈，摆完摊下午要回家说全部收摊啊。你们看那个旁边那个以前那个中华路旁边卖膏药那一种，那差不多做成这样子啊，就卖完，然后就回家。那每个礼拜这样做，那么是大家就想建堂嘛？建堂的时候。教会存了这么多钱，那时候到我记得没有记错是存了52万的样子。存了52万，因为牧师是不拿钱的嘛。谁呢？那就是我啊。我在教会有七年的服侍没拿钱呢，因为我自己赚钱呢。我喜欢那种啊。那后来当然上帝被调进去了，那也没办法了哈。有点后悔，不过拿就拿的呗。那没办法。Anyway, 所以教会要建堂的时候就来问这一件事情。他说哈，我们现在牧师我们现在准备募捐哈，你知道募捐嘛哈，募捐怎么样，就是有人做蛋糕，有人做什么哈，然后大家就义卖一下哈，就是筹钱。我说圣经好像没有这个哦。都是没有，不过人家教会都做啊。我说别的教会做我们不一定要做吗？我们只做圣经的。看哦，那是没辙的。牧师啊，我们现在要 pledge, 你知道 pledge 吗？先给你上锁讲，请刘牧师来讲道，讲非常感动，然后马上发那个什么奉献单，你一受感动填了啊，糟了哈，这个卖身契在里面了哈，夫妻吵架也要奉献哈，所以这个是人家做。我说圣经好像没有 pledge 啊，他说那第三步就来了，牧师我们建这个堂哈，我们买地的话，我们这里只要买四亩地就可以建堂。我们算过这钱多少，然后讲我们大概也要借个100多万，一两百万吧。我说你去哪里借？他说银行借啊。我说圣经也没借款啊。哦，都不要啊。我说不要啊，那个人就走了哈。然后再来呢，就跟我讲说，牧师，那我们现在看地，我们50几万，大概可以买个4、5亩吧哈。就跟我讲了。我说不行，我说他说为什么不行呢？我说以前我去那个教会买了6.7亩都太小了哈。他说那你想买多少亩？我说至少10亩。啊，10亩啊！我说是哦。当然我后悔了，讲太少了，对不对哈？以后他们就买了10亩哈，把老本都捞光去买10亩，那开始要建堂了。建堂这个东西，我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们说要租这个，我说不用，我说我们祷告。 啊，我你以为我很有信心的？你听完听到我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其实你们错了，我怕的要命。我为什么敢讲呢？因为我不拿教会钱，又不饿死，怕什么呢？哈、啊，哎，懂搞不懂我的？把实话告诉你哈。啊，我想我也不拿钱了，说话者哈，干不完就拖嘛哈，啊，他、啊、表面长得很这样，至少假如我拿钱，我大概花抖哈。讲实话，没有那么厉害，请不要高估我哈。啊，所以我就事实是个样子嘛。你知道刘牧师一向是诚实的嘛哈。结果呢，我带着他们盖，我就给神讲说，上帝，这是教会成长的经历了，这么一点点人，对不对？120个人，现在要盖一个堂，算了一下300-400万，那这个东西我们来办，上帝你就带吧，看着我，以后我们就开始买堂，真的买到10亩地，以后开始盖堂，啊，又是下雪，又是什么搞了，拖了2-3年。可是我们就是盖，一步一步盖，一步一步盖，一直盖上来，没有停的盖哦。有时候下雪但不能盖嘛，那有时候 public hearing 人家模拟几个月你也盖不了嘛，就是这样子一直磨。最后我们把堂整个盖完的时候，我们1毛钱都没有欠，我们教会是没贷款，盖的教堂是25000尺，我们的主堂是36尺，里面可以坐400-500人。你有机会看看我们的教堂的照片，很漂亮的，所以有人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经常做短宣的，就比如说从 UPenn 的人带他们来看 Princeton， 我们 Princeton 就是那个枫叶漂亮嘛哈，我们那地方啊像公园一样哈，所以很多人来这里参观，我们招待他们，所有的这个他们来的这个车子哈，这个我们叫做 bus 哈，我们出钱。但是他们来出钱，我们准备给他们饭吃，这个要求要听我们一堂道。那50-60个人信主哎，一堂道来了几百个哈，300-400个人他们就来了哈，哈，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哇，这是有钱人的教会，我说冤枉哦，有钱人的教会冤枉哦，他不知道我们的过程是什么，但是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神可以变它变成个 real things。这是我经历的，从那次建堂以后，我们教会得了个复兴。那些以前摇摆不定的人，那天突然知道说神可以做事，所以我们就更上了一层楼，所以我们就变成个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又植堂又建堂啊，到东欧去，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看见神是活神嘛。所以这个呼召的过程是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我时间好像到了哈，但是我把讲完好了。OK， 我们讲到他的服侍的山，第二座山，他服侍的山哈。你把这个东西服侍，你说他的服侍的山什么神的名啊？他说这是神的百姓嘛，对不对？他说这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颁布律法，他建造圣殿，对不对？但事实上，你这段圣经要从后面读回来，他是这样子的。我们刚讲摩西服侍的最终的目的是神与人同住，对不对？这个没问题吧？所以他，我们25章第8节说，你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在以色列当中居住，是不是？那么因为神要与人同住，但是神是圣洁的，人是怎么样？有罪的。所以有人讲说上天堂的事情，我跟你讲上天堂的事情，跟你们解释一下。很多人认为什么叫上天堂呢？他认为人，一般人的观念是认为说，好，我现在我在一辈子里面尽力的做好事，那我死了以后呢，上帝就把我一生的作为好事坏事放在天平里面称一下，对不对？万一我是怎么样好事做的比较多，我就上去了，对不对？我坏事做的比较多，我就咕咕咕咕就下去了，就下地狱。这是一般人观念，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纠正一下，天堂是什么地方呢？天堂是上帝住的地方。上天堂得救意思就是说神与人同住。我再问你，神是不是完全圣洁的？你是90%圣洁，能不能见神？我告诉你，还是不行。只有100%圣洁的人可以与神同住，那你就吓坏了。那有谁是100%圣洁的？连摩西都打过两次石头，对不对？还不能进迦南，那怎么可能是圣洁呢？原因是因为人不可能圣洁，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救赎。所以耶稣就救赎。完全遮盖了我们以后，在神眼光里面，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是100%的圣洁，所以我们可以与神同住。我再讲这个 懂这个道理吧？不是因为什么啊、就这样子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哈。我以前在带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班的时候，我们连同工也有这样的观念，他是觉得上帝呢有点不太公平，有没有这个思想？啊，你看一个人哈，一辈子做好事，只是没有信耶稣；他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后面信了耶稣。那基督徒告诉你说哪个上去？啊，他不好意思讲嘛，他告诉你说，但是耶稣就旁边那个强盗，耶稣说你今日要和我同在乐园啦、啊，所以他上去啦，有没有？那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我们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所以这个就是那上帝为什么要救那个不救那个，有没有？那假如你比较厉害的人就说，因为神有主权，他预定谁得救就预定谁，预定谁。但是我那倒霉了，我就预定不得救，那我怎么知道我预定得救不得救呢？搞死哈，那是会搞得很麻烦的。但后来我讲个故事给他们听，我说这样子哈，比如说我今天要来这里哈，我走那个100号公路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这几号，我也搞不太清楚哈。100号公路还是走 local 好了，走 local 的比较好哈。啊，我走一条路上来，结果呢，我从这条路走。水溢从这条路走，对不对？就我们在中间呢，我们出了车祸，撞了，两个同样的受伤的程度一样，都奄奄一息。然后中间来了个医生，他刚好路过，哇，出车祸，赶快，他药箱一提，他就出来了。他看到水溢兄比较漂亮，就救了他，对不对？他把他救了哈。把他救好了以后呢，回头过来救我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啊，这个懂吧？这道理懂吗？哈 ，OK， 那我就问题就开始了哈，我就问你们问题啊。水义兄是因为那个医生救了他，活了，对不对？对还是不对？你们都听不懂啊，不要怕嘛，大不了错而已嘛哈。那这个都不懂，那怎么讲下去呢？哈，好，第二个我再问你们哈，我是因为那个医生没有来得及救我死了，对不对？错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出车祸死掉的，不是他没救我死掉的，他是他救他活的，我是出车祸死掉的，你搞清楚呗，不然我太太告医生，因为他没救我，他偏心 ，It's not fair. I'm sue the doctor, OK? It's not fair. 他救他没救我们家的，我们家死了 ，I sue you. 告得了吗？告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死在我的自己驾驶的车上。因我的罪而死，我的束缚而死，他却是因为那个医生的救赎而活，所以他需要感恩，我不能埋怨，这个逻辑懂吧？哎，很多时候哈，我们转个弯就懂了，我们老是自我本位太强，所以我们老是搞不清楚神的救恩是什么。That's our problem. 所以我就想告诉你，他知道神要与人同住，这个人必须圣洁的，但人又不能圣洁，怎么办呢？他就是说他就跟神之间呢，他就设了这个圣洁里面就有一个祭叫做赎罪祭，有没有赎罪祭？所以他人犯罪不完全的时候，他就来到上帝面前献了赎罪祭。不要搞混，平常的赎罪祭跟赎罪的赎罪祭不一样，今天没有时间讲哈。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献上赎罪祭，使神之间我们可以因为献祭而和好。可这个原因是怎么来的呢？这原因是因为神跟人立约来的。神跟立约来的，为什么是神跟人立约呢？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说我把你们好像老鹰一样带来归我，你们若是遵守的话，你们就要在我面前做一个什么样属神的百姓，做祭司的国度。19章6节，有没有？19章就讲这件事情。那百姓呢说我愿意，我们愿意遵行。神说好，你既然愿意遵行，那我就给你颁布十诫，看你怎么遵行。我的标准是这样，十诫一个一个来的。百姓看完十诫以后呢，就说耶和华所吩咐我都能遵行。好，既然都能遵行，神说好，我就跟你们立约。所以24章就是立约，出埃及记24章就立约。当时的祭司是少年人，他就拿这个血呢洒在百姓的身上。以前在那一天的以前，他们看见上帝的时候，像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有雷声，有闪电，有哇，他们怕得要命哈，啊，非常怕。可那一天， 那个以色列的尊者24章，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念啊。24章说以色列尊者那一天他们会观看上帝在上帝面前吃喝，因为上帝的脚下好像那个蓝色的，有没有啊？是非常漂亮。他们在吃喝吃喝，然后观看上帝，那个预表什么？预表在旧约底下人跟神之间和好。但是呢，神也知道他们好不了，所以神就说：“好，你既然你与我和好了，我就要到你们当中居住。”所以神就给他讲说：“你为我造个圣所，让我可以到他们当中居住。”所以整个圣经的里面，从二十五章以后就开始圣所要怎么造，你记不记得？啊，就颁布了两次啊！啊，神就告诉他怎么造，以后就造了，找了亚和利亚伯啊，对不对？这些人开始造圣所。那么他这个造圣所跟这个约啊的是连在一起的。神说你可以，好，你造圣所，我坐在你们当中居住。可是重要是说这个约是什么呢？因为百姓说你的什么呀？你所立的东西我都可以，我们都要遵行。讲到上帝圣洁，上帝圣洁。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摩西整个侍奉的中心点是为上帝啊培养神合用的百姓，这就是最中心的。所以我这个做牧师的人哈，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我没有离开过这个东西。我不是来建立一个大教会，我是为神培养合适的百姓，包括你们。我有没有讲清楚？因为你们是神的羊，我 Princeton 教会，我的保加利亚教会，我的 Newtown 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跟他讲同样的话，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上帝的羊，不是我的羊，我是被选召来服侍你们。所以记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什么？他给神给彼得讲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有没有？”神给他讲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有没有这些话？你喂养我的小羊，有没有这个？所以他不是讲说：“哦，你这样，你好好照顾你的羊。”他不是这样讲。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讲什么？我们被呼召做长老的，有没有？要做群羊的榜样，也是讲到哪里？上帝的羊。假如你服侍上，你服侍神，你最后服侍到教会，你就服侍错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服给神预备合适的百姓，这就是神整个教会的中心点。不是牧师，是谁？我上帝是比较属灵一点，但是是神的羊，是神的羊。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可以走，可以死，可以活。所以圣经才讲说好牧人喂养舍命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舍命呢？是喂养舍命的意思，就是中心点是羊。那假如你不懂这东西，你起来服侍，你竟然会差错。你想说我好不容易做到执事，哪一天可以做长老哈？那 promotion 哈，那就惨了哈。我服侍，我希望我这一班人数越来越多，那也有点差错。不是不好，有点差错，而是你要知道你所服侍的使命是谁。那个西乃山的使命事实上是给神预备合适的百姓， nothing more than that， 使这些合适的百姓，什么叫合适的百姓？是上帝跟人之间可以怎么样同住，这就是合适的百姓。这个清楚吧？好，我们赶快讲，我飞机要飞掉了哈，赶快讲哈。最后第三座山叫什么山？叫尼波山。尼波山是一个别离的山，事实上是非常痛苦，是非常痛苦的一座山。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座山的里面，摩西能够看见迦南地，但是怎么样，他不能进迦南地。那你说这个他不能进迦南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打了石头两次。那打石头两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石头也不痛，打了两次很厉害的哈，打石头也不痛，那为什么这么厉害打了两下石头神说你不能进去？还讲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不信我，第二个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崇我，所以你怎么样，你不能进去。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上帝有点严格，不对，但是你仔细一想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第二次没有水喝，都叫米利巴水。第一次是在何烈磐石那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何烈磐石那里他们没有水喝， 神就给摩西讲说，你拿着那个杖哈，到何烈磐石那里，我要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那磐石就会出水。就这么一件事情讲完了。那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在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到的第四节 OK， 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是什么？就是基督。请问既然磐石是基督，基督可以被击打几次？只能击打一次。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全，希伯来书怎么可以打两次呢？所以摩西这个动作把圣经的预表全部破坏了。 got the idea？ 所以神说你不能进，因为你没有尊敬我，因为我是吩咐你。民数记二十章神说，你去向磐石举杖，吩咐磐石输水。可是他失败在两个地方，一个东西失败他的经验，因为他第一次让磐石出水是打出来的，所以他用他的经验，那当然要打了。他就开始把上帝的话语做 another interpretation。 我们经常干这个事情啊，长经常干啊。神给你一个吩咐，你说就按照以前经验就照做吧。其实经验在服事上面是很危险的事情，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没有经验的牧师反而是好事。给你们鼓励，你们不知道哈。那牧师是八月要来吗？啊，这没有，反正是好事。他就给他举，可是他因为他经验是怎么样，打他就打了。他为什么打第二下呢？因为他生气了。他说，你要我给你水喝吗？你要给我水。他打了第二次，上帝就说，因为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崇我，所以他说你不能进迦南。啊，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很紧张的。我说，上帝啊，这很可怕。为什么？因为我比不上摩西。摩西只打石头就不能进去，我还不止打石头嘞，那我能进吗？你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我能进吗？你觉得你比上摩西怎么样？不行。那摩西都不能进，你能进吗？所以很多人轻忽上帝的话语，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他总是觉得上帝比较像圣诞老公公，这完全是错的。上帝其实是非常严谨的，他要你遵行是非要求是非常，当然上帝对服侍他人是比较严格，这也是事实。拿达亚比父献上燔火，什么了不起，火就火呗，到不了吹阵大风把他的炉子给吹掉了哈，那震惊那也就可以了。可上帝就让他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死，但是摩西没进去，但是神的事工没停止。所以我把它称叫做就是接棒的接力的山。所以我们本来假如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进迦南成功的话，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就不会写到约书亚了，就写摩西而已。所以他们进迦南，希伯来书第四章讲摩西，讲完以后就讲约书亚，因为他们是事工什么样是连在一起。因为神明明给他讲说，当你带着百姓来到身上服侍我的时候，就是我带你的证据嘛，是不是？但是摩西并没有把事工完成，所以神说你没有完成没有关系，你要兴起谁？约书亚来把他带进去。所以约书亚是接，所以为什么约书亚在见异象的时候神要讲同样一句话，你脚上的要把你鞋子脱掉，因为你脚上的鞋是怎么样，是你脚你站的地是圣的，是圣的地。所以这两个是一致的，因为他失败了。但是人可以失败，神的事工会不会失败？我跟你讲，他不会失败的。很可惜的，摩西最后饮恨而死啊！他跟神讲了三次，你让我进去吧。神最后讲了两个字非常严重的，罢了，有没有？罢了，不要再谈了，因为这事不会成的，我已经不会，你不能进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摩西的山其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被呼召成为称义，其中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服侍上帝。假如你认为你成为义人上天堂，我还告诉你，你这个义路是错的， 因为这次来我讲的题目叫做义人与义路，义路最后是怎么样，我们服侍神，有天见主面的时候，曾称呼我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那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最后读一段圣经，启示录第22章，我们就结束。好，22章这是我们永恒里面的一个工作。22章第三节，好，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的光，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义人到最后他的服侍的地位不同，是因为他用王的职位服侍，而且他每天要见上帝的面，而且这群人来到上帝面前，神说这是属我的，因为神的名字写在他的额头上，是什么意思？好像有一本书是你的，写上名字盖上你的章，有没有？其实是属神的，而且神说我亲自要光照他们，不是人间的光日灯光，不是自然的光日光，而是我自己要带领着他们的路往前走。这是我们跟神永恒的关系，也是义人最终的道路，乃是还是服侍神。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几天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所以说让我们把话语解开来，使我们可以得生命。但主，我们求你来恩待每一位，让这个教会在你面前再一次的被你更新变化，你要炼净他们，你要使用他们，因为这里有许许多多人的灵魂没有得救。主耶稣，不管如何，你总叫这个教会在爱当中，在你自己的带领底下，让大家能够一起来服侍你，使软弱的可以刚强。主耶稣，激励我们，因为你话语发出不会突然挽回，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